前几天我和陈弟兄、陈正泽弟兄电话交通的时候，我就问起弟兄姊妹们教会里的需要是什么，我们就谈到祷告的问题，因为他告诉我祷告聚会最近人数不很多，我非常了解他的心情。因此今天早晨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要看祷告的一些原则，但是祷告这个题目实在是很不容易讲，因为它的范围涵盖的范围太广阔，而且我心里在想，我们从得救以后每一个人都知道要祷告，对不对？基督徒都要祷告，而且我们也都在祷告。有些人每天早晨起来祷告，晚上睡觉时候祷告，有些人吃饭时候祷告，一天三顿饭，吃饭以前都要祷告。有些人参加聚会的时候会祷告，有些人在出门的时候会祷告，在旅行的时候会祷告。那么难道还需要有人教祷告吗？那么旧约里面很多的祷告的榜样，读圣经的人也都会看见祷告的榜样，他若是有一颗向着主顺服跟学习的心态，他也会借着那些祷告帮助自己怎么样用在自己的身上。旧约里面这么多人祷告，从以诺士开始，到挪亚，到以后亚伯拉罕，到摩西，到大卫，这么多的人都祷告，没有一个旧约的圣徒不祷告，而且他们认为这是和神当中交通的一个直接最真实的方法。到了新约里面，使徒们祷告，侍奉主的人都祷告，教会也在祷告，而且知道为着使徒们祷告，难道还需要教导祷告吗？我们每一个人从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，在个人的经历里面都有祷告的学习，从读经的心态中间也有学习，从教会的生活中间也有学习，真的还需要教祷告吗？并且底下要问的问题，祷告能教吗？所以当我在主的面前寻求今天早上讲什么的时候，有一句话进来，主的话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英文里面就是说 when you pray， 不是 if you pray， 而是 when you pray， 不是说假若你去祷告，不是一个理论。所以我知道祷告的学习必须从操练本身入手。那么这样说来，还需要祷告吗？还需要教导祷告吗？是，因为主耶稣自己也教导门徒祷告，门徒们在祷告的学习中间发现他们有一些困难的时候，他们甚至到主的面前直截了当地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并且他还说像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，可见祷告是要教的，祷告也可以学的。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一同从主的那里来学习怎么样才能祷告，并且怎样的祷告才是有效的祷告。事实上基督教的书籍里面有许许多多是关于祷告的，如果你到书店里去看，关于祷告的书一架子甚至两架子，如果书店大一点，整个三分之一可以都是跟祷告的教导的祷告的书籍。可见祷告这件事情，用中国话中文说就是易学难精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是祷告的专家，对不对？你读圣经，有人说他是圣经旧约的学者，他是新约的学者，他是某某方面的文化背景的学者，但是你很少听见，也没有人敢这样说他是祷告的学者，因为祷告不是学者的问题。一个人在神的面前，他若是有真正祷告的生命，他必定散发基督徒的荣耀，在他的身上人一定能看见主，闻到主的芬芳，从他的身上人能够认识耶稣。所以从另外一方面讲，祷告也是我们的考验，不仅要学习，祷告也等于是我们的考试，我们必须通过祷告这方面的学习。那有些人就说，哦，我不会开口祷告，所以只有在家里祷告。是，在家里也需要祷告，祷告又有公开的祷告和私下的祷告这两方面。那公开的祷告有它的作用，除了私下个人必须有祷告学习之外，祷告也能够提升圣徒们的灵，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是把神的同在带进来一个直接的方法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些我们所说的关于祷告的事情，你就知道要讲祷告这个题目太难了。我们还是回到马太福音第六章，简单的这些圣经里面叫我们看看怎么样祷告。假如我能够把祷告写成十条祷告须知的话，不是很好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取这个名字祷告须知，让弟兄姊妹能够记得，多好呢。但是等到当我在主的面前学习祷告的时候，我发现哪里是十条能够写得清楚呢？不知道哪里做起好。但是祷告还是有一些基本我们需要的东西，也许对个人也不一样。所以在这里，当我从主的话里面看见这些情形之后，我就头一个发现对我们自己祷告的心态的调整有很大的帮助。头一个，这里我们不从圣经着手，而从实际在我们祷告的环境中间看见一些问题。也可以说马太福音第六章帮助我们解决一些祷告的难处。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都知道教会都有祷告聚会，那么陈弟兄告诉我祷告聚会人不多，那我心里就在想，祷告聚会人不多的原因是什么？祷告为什么要来祷告？必须要有动机，你每做一件事都有动机，对不对？祷告的动机是什么？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至少两种动机，或者说两种错误的动机，或者说两种也不算太错，就是普通的动机。这个动机是什么呢？头一个，我愿意说，多半当神的儿女来祷告的时候是有需要的时候。什么需要？个人的需要，家庭的需要，亲戚朋友的需要。我们的需要常常想到这里为止，是我的需要。所以这里你看，他说你们祷告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他们有一个需要，不管是基督徒或者其他宗教信仰的人，都是因为有需要才来祷告的。每一个宗教都教导你祷告，是不是？那么基督徒也祷告了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心态和外邦人是一样的。为什么祷告？因为我心里有需要，或者说没有说得出来心要需要，我没有平安，我来祷告；我痛苦，所以我来祷告；我里面需要喜乐，所以来祷告，对不对？这是一般的人，大部分的人祷告的动机。这个动机有没有错呢？也没有错。所以你看，当波斯湾战争的时候，一打仗之后，祷告就会人数增加一点，因为他们的儿女很多的人，有不少的人加入了波斯湾的战争，在那里安危莫普，所以来祷告了。你看发生了一些大的动乱的时候，祷告会的人数一定增加。这就说出我们多半是因着需要而祷告的。换句话说，为什么教会里面祷告就会人少呢？因为没有什么需要，丰衣足食嘛，没有什么需要，对不对？那么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我们这样心态？但我觉得主嘱咐我凡事平顺的时候，像大卫也曾经在诗篇里面说，他觉得他的江山稳固，凡事平顺，结果是什么？他就放松了他的属灵生活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在得着主祝福的时候，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放松了向着主的恳切依赖。当时我们在读书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前途不知道，遇见我这个老板又是非常严格，所以我常常参加祷告聚会，是不是这样？第一个工作薪水不多啊，感谢神的恩典，我现在不做 graduate student， 已经毕业了，出来拿了个博士以后，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，虽然是第一个工作，已经不错了，薪水一跳，跳了好几倍，祷告聚会就不去了。等到那个祷告，那个工作最近有一点波动，不大平稳，外面的经济环境不好，开始裁员了，祷告聚会又来了。好多人这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祷告？头一个原则，因为我们有需要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主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主也实在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。 但是是不是神只是在他的宝座上面等我们把需要向他陈明，好让他做一位有求必应的神呢？事实上有些时候我听见祷告就会弟兄姊妹说，主啊，我们的神啊，你是有求必应的，所以他来祷告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种心态，那么我讲这里祷告的情形，为着需要来祷告，不能说他错呀，可堪怜悯，但是不是一个很高级的动机，对不对？至少我说他不是一个很高尚的动机，是一种出乎我们个人生命的需要而有的动机，一个非常低阶层的动机，好像人饿了要吃一样，你不能说这是错的。但是人绝对不是仅仅为了吃饭而活着，对吗？所以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有需要而来祷告。第二个动机是什么？第二个动机是高尚的动机，但是是错的动机，是什么？他们来祷告，向那些假冒伪善的人，喜欢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一个祷告的动机，为了要显明他的属灵，为了要显明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，为了要显明他会祷告，而且他的祷告有功效，神能够垂听他为着别人代祷，许许多多的时候他的祷告看见果效。这是他的动机哈，不一定事实如此哈。所以我们也可以有一种动机是相当高尚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为我的需要，我是来代祷的。但是他不晓得在这个以为高尚的动机里面却是为了自己的，为了叫人看见他的良善，为了叫人看见他的敬虔，为了叫人看见他是爱主的，为了叫人看见他所做的一切都在人的面前。所以他有没有私下祷告的生活呢？很成问题。他的祷告也许辞藻非常的美丽，声音非常的大，像我一样哈，但是他的祷告可能是空洞的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祷告我不是这样一来啊，陈弟兄在这样，糟糕，周弟兄你这样嘀嘀咕咕一说的话，这个礼拜祷告就没人敢来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有一种祷告是为了神祷告。主耶稣在他自己祷告教导门徒的主祷文里面不是告诉我们说吗？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今天我没办法仔细的讲主祷文，我只是比较一下这个祷告。主耶稣祷告说，愿你就是神，愿你的名被世人都尊重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不是我的旨意。并且主耶稣真正的是从头到尾这样，当他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还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全，不是我的旨意，不是照我的旨意。所以主耶稣不仅教导门徒祷告，他自己实在这样祷告，他不仅实在这样祷告，他走这样的路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也可以在耶稣的同样原则里面来祷告，是什么呢？是为着神祷告。今天很少人祷告是为着神祷告的，是不是？很少人祷告是为着神的需要祷告。主说，我若把火丢在地上，他若着起来，也是我所愿意的。所以你知道，这把火丢在地上着起来是主所愿意的事情。这个火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说这个火是复兴的火焰，是福音的火焰，是传扬福音叫人得救，盼望福音广传，这都是神的旨意。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啊，总给主的旨意打个折扣。当我们为着福音聚会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为着神的国能够降临，不是为着福音能够传遍天下，我们是说求主啊，我们祷告求主叫这个教会坐满人。为什么要坐满人呢？当人坐满的时候，我们聚会灵里面新鲜一点；当人坐满的时候，教会的财务情形会改善；当人坐满的时候，人才多一点，我们是否可以清省一点。哎，为什么你要叫福音广传呢？不是为主的需要，是为你的需要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祷告的动机千千万万，各式各样的。我们说一种比较低级的祷告心态，就是我有需要，这不是错的。 又有些人他祷告是为了叫人看见他的属灵，这个有害的。怎么分别？当我们为着神的旨意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全心为着神的荣耀，为着神的益处，不一样，祷告的动机不同。所以当我们为着自己的需要祷告的时候，若是神没有垂听，我们就灰心丧志，我们就垂头丧气，我们就再也不来了。为什么？不灵嘛。当我们要求人的称赞的时候，人已经称赞了，哎呀，某某弟兄他真是爱主啊，你看他每个礼拜风雨无阻都来祷告，而且祷告是永远头一个，头一个祷告最后结束，连当中也包办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但是他若是得不得人的称赞呢？他几次来祷告没有人说他，哎，弟兄啊，我们不能没有你啊，你是祷告会的柱石啊，他就不来了。因为他要得的是人的称赞。但是若是你是为着神的国度祷告，神的国度祷告，就是只有两三个人，若是你真是为着神的国度祷告，你不会觉得伤心，你不会觉得丧胆，你不会觉得退后，你不会觉得沮丧，因为你是为着神的需要祷告。我想有一个最有名的例子，就是在威尔斯复兴的时候，有一位侍奉主的人，他在他讲道的过程，讲道的这个生涯中间，忽然一下不见了，人看不见他到哪里讲道去，他离开了教会的工作，他去躲在家里面祷告，一祷告祷告17年，他是为着神的国祷告，他是为着神的旨意祷告，最后因着他的祷告带进威尔斯的复兴，带进一个人叫做 Ivan Roberts， 那一个侍奉主的弟兄曾经17年为着那一个地方需要祷告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。但是当我们是为着神的需要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什么灰心丧志的，没有什么人数多少的问题，只有我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真正摸到他的心意，这是我所注意的事情。假如我们的祷告会是以神的国度开始，是以神的国度结束，是为了要叫神的儿女能够在神的国度有份，在神国度的宣扬上面，在神国度的侍奉上面参与，而为着神的儿女属灵光景祷告，你的祷告会越来越有负担，而且你的祷告不会灰心。我还没有知道哪一个人为着神的国度祷告而他的属灵生命不长进的。是在初信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自己需要祷告，因为这是我们经历神的信实，但是在我们的心态上面，刚才我们讲动机，我们讲的心态，现在我们讲心态。没有一个人不希望他的祷告垂听，不管是为了个人或者为了朋友或者为了神的国度，都是希望神垂听祷告，对不对？而且主也应许我们说，若是我们照着他的旨意祷告，他没有不垂听的，他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他愿意成全我们的祷告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心态没有错，是要垂听，是要神垂听，但是我们心态里面就影响我们祷告的学习到底怎样。这里说什么？这里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内屋关上门祷告，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不是说我们祷告也希望神能够垂听，并且神知道我们，而且神报答我们吗？这是我们祷告希望得到的奖赏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他说，不要像你们祷告，不要像不可像外邦人，有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这里有心态的不同。有一种心态是认为神必须听我的祷告，所以我要用许多动听的话，许多高言大志去打动神，这是我们一种心态。但是前面那种他说你关上那屋祷告的时候，却是在生命里的交通，而且在这样的祷告中间常常是遇见光照的问题，是我们祷告改变神呢， 还是我们祷告神改变我们，这是一个讲究。当然主耶稣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是要垂听祷告，但是我们祷告也有我们心态上改变的问题。旧约里面也是这样说，大卫说什么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，有些祷告神不能垂听，不垂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蒙光照。当然若是我们光要讲祷告得答应这件事情，许许多多的细节是我们不明白的，为什么同样一个祷告神垂听了，另外的祷告神没有垂听。最近有一位弟兄问我，他说，周弟兄，为什么苏联的革命成功了没有流血，为什么我们中国要这样惨烈的牺牲？甚至有一篇基督教的文章说，看见神在苏联做的事情，我们就知道神凡事都能，神的大能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这位弟兄说，我反过来问，那么在中国这么多基督徒祷告神没有垂听，就是神没有大能吗？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，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，神有他绝对的主权，所以我们的祷告不一定能改变神的心意。可是以赛亚书里面又明明告诉我们说，神看见他来到地上，看见无人代求，就甚为诧异。他对以赛亚提出挑战说，你的众子可以命定我手的工作。换句话说，神说，你们来向我挑战，你们的祷告要改变我的工作。很稀奇呀、啊！一方面好像祷告可以改变神的定规，但是有些时候神不因着人的祷告而改变他的作为。不懂，我是一个读物理的人，我是一个科学头脑的人，我告诉你在这个点上逻辑不通，因为我们的科学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面。但是我不懂为什么有些时候神垂听祷告，有些时候神不听。就是有的时候诗歌说感谢神因为他垂听我的祷告，底下说感谢神因为他祷告不听。很多的见证叫我们相信说神真是听了祷告。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弟兄姊妹为了朋友们的病祷告，神医治了他们，我们实在相信不是人的作为，是神的工作。但是另外好多时候我们祷告没有垂听啊，那些我们所爱的人祷告的结果还并没有痊愈，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我就是告诉你我不知道，若是有人以为他知道，你问他，我不知道。所以在我们祷告的心态上，我们要明白我们没有权柄，但是我们又有权柄，奇怪吧？我们没有权柄改变神已经定的事情，但是在神所要做的事情中间，我们却有权柄命令一切的环境来跟从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权柄是有限度的权柄。有没有权柄？有。因为主说，你们奉我的名祷告，父必成全。主给我们权柄，主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传福音是神的权柄，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得救。不明白，但是我们在运用的时候上面，在我们心里面却有一种准确的感觉，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应当放胆情思迫切的之求，什么时候我们应当敬畏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变了。这是我们祷告他们心态的情形。所以不是话多话少的问题，也不是话强话软的问题，更不是用许多的重复话，更不是背圣经用很多的例证来告诉神说从前你这样做事，现在你要这样做，不是。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一个最宝贵的就是能够借着祷告明白神的旨意而知所遵行，这是我们祷告心态的改变。 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失去对祷告的热忱，因为我们不肯改变我们的心态。而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态受了委屈的时候，我们就埋怨神。虽然这个埋怨神不一定用我们的口，但是我用行动来埋怨神，就是说下次祷告机会我不来了，或者说下次我不再为了这些事情祷告，消极的对神的抗议，这也是抱怨的一种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假如我们能够因为祷告而里面向着神更加的柔软，这一个好处比我们蒙神垂听祷告不晓得要大多少。有些时候神不听祷告因为有拦阻，有些时候神不听祷告并没有拦阻，很奇怪的。只有在祷告的经历中间我们能够分辨得出来，神没有垂听祷告吗？是不是因为我错了？也不是因为我错。神没有垂听祷告吗？神还是垂听了。但有一些这里在祷告的时候蒙光照的经历，所以这里我要说祷告第三个要有些注意阻碍。这个阻碍是什么？主在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并且最后特别强调十四节十五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神赦免是不是，并且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流的宝血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工作，他已经赦免，完全的赦免，而且还要赦免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我们奉主的名到神的面前来，什么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神说，父啊，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必要垂听，是不是？但是这里主又告诉我们，若是我们不赦免人的过犯，主也不赦免我们的过犯。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人他们的神是能够赦免的，但是只有福音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赦免别人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才明白和弟兄中间的问题。所以主说，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，是不是？你就先去与他和谐，先去与他和好，然后再回到坛前献礼物。弟兄姊妹，一件奇妙的事情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和人的关系会改变。很多的时候，祷告的拦阻是和人的关系。当我想起某某人和我中间没有和睦的时候，我就知道神不能赦免我的罪，我就知道神不能赦免我的罪，我就知道我的祷告没有力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，祷告会叫我们和人的关系改变。很多的例子可以这样证明，尤其我看见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总是觉得说，某某为什么老是跟我作对，我知道他不是跟我作对，他是跟我的意见作对，但是为什么我心里还是受伤呢？常常这样，我对于某件事情看法是这样，他为什么一定要有不同的意见呢？而且他的意见不见得比我高明啊，是不是这样？若是我们没有在祷告中间来摸到这些事情，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小事。虽然我知道他不是针对我个人，为什么我见到他的时候不大自然呢？而且我也觉得他对我不大自然，是不是这样？不知不觉，在同工的中间有了距离，不知不觉，在和弟兄姊妹相爱的关系上面受了破坏。还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在我们的祷告上面没有力量。所以这里主说，你们要赦免人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会遇见光照，而这个光照会除去我们的拦阻，
等到我们和弟兄和好，再回到坛前献礼物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和神中间是畅通的。那个喜乐刚刚在主的面前对付过一件和人中间的问题的时候，那个祷告是最自由最有力量，完全没有拦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帮助。祷告发现拦阻不是坏事，有些时候发现祷告有拦阻要寻求为什么。主说你们寻找的就寻见，有祈求的就得着，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。所以祷告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正在祷告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个问题，不是说祈求就得着了，要敲门叩门再给他开门，要向主说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今天我在主的面前祷告有一个拦阻，求主的光照，求主帮助我，好叫我看见我自己的问题。十次有九次神很快地告诉我们。所以祷告有没有拦阻？有的。祷告的拦阻怎么办？祷告拦阻不是坏事，为了叫我们属灵生命更加的健康。所以我们刚才讲什么？我们讲祷告的动机，我们讲祷告的心态，我们讲祷告的拦阻。祷告有什么好处？祷告的结果如何？祷告叫我们得到保护。所以主在这里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我们可能对于自己的需要不大明白，我说的需要是这些危险的危险上求主扶持。我们有些需要知道的，日用的饮食求你今天赐给我们，这个我们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日用的饮食今天是薪水两个礼拜才付一次，或者一个月才付一次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天天祷告，我们两个月祷告，一个月祷告，两个礼拜祷告一次就可以了。啊，主啊，今天你的支票下来了啊，感谢神，对不对？其实每天的饮食都在神的手里，日用的饮食，如果每一天能够叫我们依靠神，那我们一生就是依靠神的。有些时候我自己也这样经历，我也这样发现，我们遇见了灾祸，遇见了难处，遇见了试探引诱，是因为我们没有觉得每天需要依靠神的。我刚才说有些弟兄姊妹出门的时候一定开车的时候一定祷告的，我不是说这样事情坏事，每件事情在对的灵里面做都是可悦纳的，神都垂听我们祷告。那常常我们长途出去旅行才祷告，平常开车上班不祷告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来不及祷告嘛，早上吃完早饭匆匆忙忙，有早饭吃还不错了啊。有些弟兄姊妹们比较敬虔爱主，早上读一点圣经，时间更加急迫，所以他上车以后匆匆忙忙发动车子就走了。那从前我们在东岸是倒好办，你发动车子到走以前还有二十分钟，所以你在车子里可以好好祷告啊，把今天所要遇见的祸患遇见的试探，遇见的危险都祷告掉了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主已经改变或者是叫我们提防所要遭遇的祸患，那些试探，不叫试探临到我们，比在我们试探的时候用神的话语帮助还要好。不叫我们靠近试探，Lead us away from temptation， 把我们离开，引离开试探。试探不是要引诱我们吗？但是主说他能够引我们离开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当我们已经掉在恶者手里的时候，神能拯救。所以有一些的经历，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祷告的结果。有一次我在路上开车，很熟的一条路，我从这条路从405应该转到710的，你们如果在那里你就知道。但是怎么搞的，我走错了，到710的时候没有走进去，就一直往前开，等到发现已经过去半里路了，赶快出来再找到路回去，再回到710。我心里正在嘀咕，哎呀糟糕，要迟到了。结果你知道怎样？当我走过405跟710交口的时候，因为我已经出了405，所以我从另外一头回来。可是回去的时候，我看见710那个 interchange， 在那里有一个大的车子 jackknife。如果我走在前面，正好给它挡住，前也不行，退后也不行。
所以有些时候我就心里在想，当我们被神带领离开凶恶，离开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并不知道，哎，并不知道，哎。但是一个人如果他真正的是照着神的需要，照着主的教导祷告的时候，这个人充满主的同在，这个人天使在他的周围安营，这个人所到的地方神保护他，在他的身上有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不是自私的理由，这一个是神要我们经常保持的状态。昨天有一位弟兄跟我谈起圣灵充满的问题，圣灵充满不光是一个经历，在祷告的时候就是能经历被圣灵充满，虽然你不一定有感觉。什么叫圣灵充满？圣灵充满就是满到一个地步，从人的身上出来了，这是丰满的定义。什么叫丰满？满到装不下了。我现在掉了25磅，所以你们看我不大丰满了。如果我是增加25磅，那这衣服都撑得很大，对不对？为了健康理由节食25磅是应该的。但是真正讲到丰满是什么意思？丰满就是满到满不下的出来。基督耶稣从我们身上出来，圣灵在人的软弱中间，但是圣灵能充满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使人看见基督，这是丰满的意义。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这个人身上满有神的同在，神的国度就在他的身上。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第五点，祷告的目的，这里说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天在地上开始，神的国度在地上开始，是借着我们的祷告。凡是我们祷告的范围之内，凡是我们祷告的能力之内，凡是我们祷告的话语之内，凡是我们在祷告的事情所中间所做的事，一切都是神的国度显明。那今天我所讲祷告，如果弟兄姊妹们以为是怎么样祷告蒙垂听，也许我叫大家失望了。但是我相信我们这里所讲的比祷告的垂听还要重要，而且神并不是不听我们的祷告。主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你们所需要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神愿意加给我们，神愿意垂听我们，神愿意照顾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，神知道。虽然这是外邦人所求的，天父早已知道。你们一切所需用的，在你们没有祈求以前，你们的父已经早已知道了。所以对于神来讲，你没有求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，神一样给你，神会给。但是当我们求神的国度的时候，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这里说全是你的，全是神的。主耶稣的祷告，他教导门徒们祷告，不是为了自己，全是为了神。今天太少人为着神祷告，所以国度还不能降临，神的权柄还不能通行，神的荣耀还不能彰显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今天早晨主把我们呼召到一个更高祷告的动机里面。今天早晨我希望主把我们放在一个更大的信心里面，知道神所垂听的祷告不仅仅是吃什么、用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今天早晨我希望主把我们带到一个真实光照的里面，让我们不是因为需要他来祷告，而是借着祷告让我们保持和神的交通，被神的光所光照，被神的灵所充满。今天早晨我希望我们的祷告，因为祷告的缘故，叫我们和神儿女中间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求主把我们祷告的层面提升到这样一地步，而在祷告的结果中间，我们享受他的保护，他的同在，享受他的带领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今天早晨求主把我们的心带到更高的地方，叫我们看见祷告是为了神的国度、权柄和他的荣耀。我希望 Thousand Oak 这里的教会祷告机会人数天天增加， 我希望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每一个祷告都是为了神的国度，即便是为了弟兄姊妹们代祷，也是为了神的国度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。可以为了这些祷告，我不是说不可以为这些祷告，因为当我们代祷的时候，表现神在我们中间的爱。但是我希望神的儿女在撒罗诺这里的教会能够有更大的心胸度量，为着神的国度祷告，为着神的需要祷告。前一些日子我看见一本书当中讲到一件事情，讲到 A.B. Simpson 的侍奉，他到 Louisville 侍奉的时候，他就提到一件事情，他看见那里教会四分五裂，因为那时候刚刚过了南北战争， Louisville 的地方又在南面的最北，又在北面的最南，所以那里的人有些帮助南方，有些帮助北方，等到南北战争一打完之后，教会合一的见证没有了。 A.B. Simpson 是个加拿大人，所以他一下子神把他放在那里，他就开始为着 Louisville 那里教会的同心合一祷告。他就到各教会和那些侍奉主同工恳切的流泪，请求他们捐弃一切的成见，为着福音同心。 Louisville 那里宣信的工作从那里开始有了复兴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希望这里的教会有更大的度量，不是为了自己，为了其他的教会祷告。也许你们也为我祷告，为了 在 Orange County 的教会众教会祷告。祷告能叫我们的心胸扩大，一直扩大到神的国度。像主的门徒一样，主，我们求你教导我们祷告，我们愿意像他们一样在你的面前领受。主，今天早晨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思想，开我们的意念，开我们的度量，叫我们有更大的得着，叫我们能够更多担负神所托付我们为着神国度的需要和工作。主，求你祝福教会在这里，他们看见祷告的需要，我求你从个人的供应开始，一直到神国度的再来，在神的儿女中间放下祷告的心愿和种子。虽然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祷告的奥秘，但是我们能操练，并且因着操练我们有了学习，而能进入你的旨意。我们一起让主教导我们怎样祷告，请弟兄姊妹再把主祷文我们一同来背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希望主祷文在我们里面有更深更真实的意义。